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贝拉读书笔记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，书名叫做《怎样选择成长股》，作者是菲利普·费雪。作为一名一流的投资大师，费雪非常低调，几乎从不接受各种访问，在一般投资者中并不知名。但是1959年，《怎样选择成长股》一书一经出版，立即成为广大投资者必备的教科书。该书随即成为《纽约时报》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部投资方面的著作。成长股这一概念也随着该书的畅销而成为投资者耳熟能详的名词。成长型投资更是由此成为了美国股市多年以来的主流投资理念之一。菲利普·费雪的投资哲学虽然提出了已经有几十年了，但就是到了今天，这本书仍是美国投资管理研究的指定教科书。巴菲特曾经推崇说，我的血管里 85% 流着格雷厄姆的血， 15% 流着费雪的血。巴菲特融合了两者的理念与逻辑，为他自己及伯克希尔公司创造了可观的财富，造就了现代投资市场的典范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章，费雪先是讲了投资的重要性。对于一般投资散户来说，如果想长期跑过通胀，投资是你唯一的选择，而其中投资股票又是最好的手段，它远比债券带给你的好处更多。费雪举了个例子，1946年到1956年，美元每年贬值 3.4%， 加拿大是 4.2%， 而美国政府公债的收益率只有 2.19%， 所以长期来看，持有现金、债券或者银行存款肯定就是亏损了。个别危机的时候，债券收益率要高于股票，但很快就会因为货币宽松而造成实际的债券收益率下降，而一旦经济转好，债券的收益率反而成了天花板。换句话说，债券承担了巨大的通胀风险，但收益是固定的，别人好转过来之后，未来的增长跟你没有关系了，所以债券只是短期的避险方法，作为长期的投资手段是肯定不行的。再来看第二章，闲聊的作用。菲利普·费雪是一个高风险的质量分析家，和格雷厄姆相反，他侧重公司内在价值的分析，分析公司的发展前景、管理能力。他建议投资者购买有成长价值期望的股票，建议投资者在投资前对公司做深入的研究和访问。费雪介绍了一种寻找投资对象的方法，叫做闲聊法，说的就是你去拜访某家公司做调研的时候，应该多问问与其他同类公司比较的问题，想办法从公司管理者的嘴里套出话来，因为只有同行才最了解同行，往往会得到更精准的分析。还有一个有效的信息来源，就是公司的前雇员，这些人对于这个公司的强弱势往往更了解。当然，这个方法与费雪从事的投顾职业有关，并不适合每个人，只是说明了研究分析的重要性。再来看第三章，这也是本书的重点，买进哪只股票，讲述了寻找优良普通股的15个要点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公司的产品有没有充分的市场潜能，几年内销售能否大幅增长。费雪说的长期成长，是指公司拥有那种源源不断从市场赚钱的产品。他还说，当一个行业涌入了太多公司的时候，公司会有一定的先发优势，你做得越早，能够赚得越多。费雪说，好公司有两种，一种是幸运且能干，比如美国铝业，赶上了美国大建设时期，所以公司一直发展得很好。还有一种是因为能干所以幸运，比如通用美国运输公司，这个公司原来生产铁路设备，当铁路运输向货车运输倾斜时，公司马上转型，踏入新的生产领域，照样成为最伟大的公司。费雪举例说，1947年，华尔街一位朋友调查了萌芽中的电视机工业，他的研究结论是这个行业的竞争将很激烈，他无法确定最后的赢家，这个行业的股票只有投机的机会。不过，调查过程中发现，显像管使用的玻璃真空管严重缺货，经营最成功的制造商似乎是康宁玻璃厂。进一步探讨康宁玻璃厂的技术面和研究面之后，估计以后一段时间，为电视机工业生产玻璃真空管 将是康宁公司主要的新业务来源。这位分析师建议散户和机构投资人买进这只股票。这只股票当时的价格约20美元，后来一股拆分成两股半，十年后股价上涨到100美元以上，等于拆股前的250美元以上。再来看第二点，如果公司的潜能都释放的差不多了，管理层是否有决心去开拓新的增长点？这一点在现今的龙头企业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有资金、有实力的优秀企业就像一棵不断成长的大树，持续地从树干长出树枝，向外延伸发展。FAAMG 不都是这样吗？就拿亚马逊来说，从最初的书籍电商销售发展到现在的综合电商巨头，云计算老大，进入广告、流媒体、远程医疗、游戏、物流等领域，并取得优势地位，甚至向太空进军。所以结合第一点和第二点，就是公司要能够持续增长，而且在不同时期都能够找到新的增长方向。也就是说，既要长久，又要符合风口。第三点，和公司的规模相比，公司的研发投入是否有效？找到上市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数字并不难，难的是怎么预测投入产出比，研发的新产品是否能够快速受到市场的追捧。费雪认为，一个比较简单但往往有效的方法是仔细探讨一段时期内，例如过去十年，研究单位的成果对于公司的营业额或净利润有多大的贡献。如果能源源不断推出高利润的新产品，那么这个公司当然是好公司。第四点，公司有没有高水平的销售组织？费雪说，这个时代只有少数公司的产品是出众的，是不需要销售技巧的，而大多数产品都需要销售团队的配合，甚至是销售体系的建设，才能转化为利润。费雪提到了道氏化学和 IBM， 这些公司的成功与强大的销售能力分不开。第五点，公司的利润率高不高？对于投资而言，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利润率。每个时段的销售能够转化成多少利润？毛利率是收入减去成本除以收入，净利率是净利润去除以收入，营业利润率就是营业利润除以销售收入。当然，投资者要研究公司好几年的利润率。另外，有些公司可能为了获得增长率而牺牲利润率，看起来利润很低，但公司却保持了高增长，而作为投资者需要看懂这样的财务技巧。第六点，公司做些什么来维持或者增加利润率？很多公司一开始利润率也很低，但通过变革提升了利润率。还有的公司利润率还可以，但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和其他成本的上升，利润率反而下降了。最简单粗暴的就是通过涨价来维持利润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公司的产品能不能涨价呢？护城河深吗？顾客的忠诚度高吗？这些都很重要。再来看第七点，公司是否具有好的劳资和人事关系？一家愿意公平对待员工的公司，也会收到员工更高效的工作回报。如果公司人员内耗严重，公司的竞争力也会大打折扣。第八点，公司的高管关系很好吗？高管气氛良好的公司能提供最佳投资机会。高管对总裁和董事长有信心，公司的升迁以能力为依据。除了最基层的工作，只有在公司内部找不到适合升迁的人，管理层才引用外人。费雪说，只要和公司不同阶层的高级主管稍微闲聊几句，问几个问题，就会知道公司是否符合标准。第九点，公司的管理阶层是否有深度？值得投资的公司必须能够持续成长。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是授权，如果从最高层到低层，每个层级的管理者没有使用有效率的方式配合个人能力获得实权，优秀的主管人才便无法发挥特长，因为根本没有充分的机会。另外，高管是否虚心欢迎并乐于评估员工提出的建议，即使是批评性质的意见。第十点，这家公司的成本分析和会计记录做得如何？如果不能准确详尽的细分总成本，显示每一步营运活动的成本， 没有一家公司有办法长期经营的十分成功。此外，最成功的公司不只生产一种产品，而是生产很多产品。同时，知道不同产品的真正成本，制定价格策略，制止过度竞争。成本的关键不是详细的数字，而是准确性。再来看第十一点，是不是所处领域都有独到之处？就是要看看公司除了一般方面还有哪些隐藏因素。比如这家公司技术特别强，这家公司的管理者是个大师，这家公司拥有良好的商誉等等。又或者负面因素，这家公司原来做过假账，这些都会影响投资决策。第十二点，这家公司有没有短期或长期的盈余展望？对待客户和对待供应商的差异，显示一家公司的长期或短期目光。如果一家公司总是傲慢的，总是在压榨供应商，那么哪怕暂时取得了巨大收益，也有长期的隐患。第十三点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这家公司是否会大量发行股票，获取足够的资金以利公司发展？现有持股人的利益是否因预期中的成长而大幅受损？真正要紧的是，这家公司的现金加上进一步借款的能力，是否足以应付未来几年的需求，以掌握美好的前景？计算普通股发行在外真正的股数时，最好假定所有的优先可转换证券都已经转换，所有的可转换权、选择权都已经行使了。总之，定向增发偶尔有一两次还行，频繁增发的公司，股东权益不断摊薄，就最好别投了。第十四，管理层是否只报喜不报忧？有的公司只有在顺境的时候才愿意召开发布会，而在逆境的时候就经常躲着大家保持沉默。不管如何，设法隐匿坏消息的公司，投资人最好不要考虑。第十五点，这家公司管理阶层是否有诚信正直的态度？管理层是否诚实，是一个投资的硬性指标。如果一个不诚实的管理层，或者之前有做过假账的记录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司，更大的可能是个坑。这就属于人品不好的。例如，付出远高于正常水准的薪水，用高于市价的价格把自己的财产出售给公司，滥用职权，发行普通股认购权，自己发给自己更多的股票。以上就是费雪的15条选股原则。那么怎么应用呢？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后面的内容我们放到下期视频。贝拉读书笔记，感谢您的陪伴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